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。首先是内容提要。上海政府清零是自欺欺人。有禁叫莫斯科号遭击中前，美海上侦察机在黑海匿踪三小时。罕见当美中利率开始倒挂，借金荷包恐怖下场。谭德志因煽动民治罪判囚40个月，香港九七后首例。李家超 YouTube 频道因美制裁被终止运作，港人列矣。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。上海自3月下旬起实施封城防疫政策，官方连续多日公布的每日病例数字都超过20000人。这个星期中共政府宣称要上海市在4月20号实现社会层面清零，这个做法被行业认为是自欺欺人。在20号当日，上海市政府发布了比往常更少的疫情数据，并声称在金山区和崇明区实现了社会层面清零。声明指出，目前徐汇、杨浦、虹口、长宁等地还有疫情波动的状态，黄浦区仍然上升，静安区疫情上升的趋势有所放缓。消息发布后，不少网友发表嘲讽话，现在可以坐等上海发布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了。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认为，现在防疫情亦出现了军令状，这个令人无法理解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，病毒并没办法接收到政府所谓的军令，病情不一定能够好像人所期待这样去发展，人亦无法令病毒不再传播。美国南卡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同希望之声讲，中共的做法他一般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将提出问题的人解决。实际上中共的清零政策仍然是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。所谓的清零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谓的两个区清零，只要真正去排查一下，就会发现一定有人阳性。他表示，中共一面宣称对外清零，一面将所有能反映出真正声音的渠道都压制住，不压制住的话，可能又会出现阳性的病例。现在看起来，他可能采用欺骗的方式，一个区一个区地清零，然后将阳性和感染的人静静地转移出去，用这种方式继续危害中国社会，欺骗世界。俄罗斯黑海旗舰莫斯科号 Moskva 13号在黑海遭乌克兰海王星导弹击中，最终沉没，震撼国际。英国媒体披露，就在莫斯科号被击中之前，一架美国 P-8 海神式海上侦察机刚飞越黑海，而该侦察机雷达据信可以追踪160公里范围内的船舰。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，该架美国 P-8 海神式 Poseidon 侦察机在莫斯科号遭到击中前的几个小时一直在度跟踪它，并将它的位置提供给乌克兰军方。 P-8 海上侦察机是由美国波音公司设计生产，以波音737-800客机作为开发基础，然后机上搭载的不是乘客，而是追踪设备，用来海上巡逻、侦察和反潜作战之用。报道指出，这架美军 P-8 侦察机是从意大利起飞，并在罗马尼亚黑海沿岸停靠，试图定位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位置。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北约无人机等侦察平台就一直监视俄罗斯从波兰海岸、乌克兰边境到黑海的行动。这架 P-8 据称是在4月13号攻击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离开位于西西里的美国海军航空站，在它抵达黑海海岸线之前就已经关闭追踪器，因此无法透过 Flight Radar 24网站网上追踪，而在它重新返回雷达荧幕之前总计匿踪了近3个小时。飞行数据分析师史密斯 Amelia Smith 表示，攻击当日在黑海沿岸范围活动的美国飞机颇多，不过美国海军拒绝证实是否透过提供情报数据协助乌克兰发动攻击。美国国防消息人士说，为配合我国对北约东翼的支援，我们持续在罗马尼亚海岸附近进行有限的空中巡逻，但我们不会谈论相关作业的细节。 通胀加速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。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面书发文表示，美中出现十分罕见的利率倒挂现象，正在催化下一个经济的巨大变化，会引诱更多资金回流美国。谢金河亦指出，中国经济真正的考验是在上海封城的第二季，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，生产基地角色出现调整，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恐怕会写下句号。谢金河表示，19号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两个很重要的数字，一个是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冲高到 2.893%， 30年期到 2.894%， 已经逼近 3% 的警戒线，而中国的十年债殖利率是 2.863%， 这个是中国正式加入 WTO 以来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首次超过中国的现象。美中出现十分罕见的利率倒挂现象，正在催化下一个经济巨大的变化。今年以来通货膨胀加剧，美国的 CPI 从1月的 7.5%， 2月的 7.9% 到3月的 8.5%， 通胀数字一个月比一个月高，本来联准会是鸽派，后来变成鹰派，现在是超鹰派。已经有联准会理事放话，下次议息大会一次升息三码，缩表更是将每月收回950亿美元的路线图都讲出来。美国是吃了定心丸，在升息路上勇往直前，美元指数亦跟着走高。现在美元指数站在100大关，美元大涨，全球资金回流美国。新兴市场货币跟着大贬值，日元汇价跌个不停。但对照美国强力升息，中国人民银行却亦向降息，这样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疲弱。谢金河认为，美国升息，美元大涨，接住落来的石油、天然气又大涨，农产品又屡创新高，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低利润的低附加价值的产业，然后是能源及农产品进口大国，经济可能不堪负荷。还有好多年来炒高的房地产，如果负债比天高，最后一定是泡沫现形。谢金河分析，美债殖利率飙升，连台湾的台积电都受到冲击，这次美中利率倒挂会引诱更多资金回流美国。中国首季的 GDP 是 4.8%， 已经比预期好很多，但真正的考验是在上海封城的第二季，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，生产基地角色出现调整，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成长可能在这里划下句号。香港国安法下，大陆的民治欲在香港重现，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因发动煽动民治等11项控罪罪成，星期三20号获判囚3年4个月，为香港97主权交接后的首例。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快必前年1月至7月多次在各区街站发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，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等14罪。国安法指定法官区院法官陈广慈早前裁定其中11项罪名成立，星期三20号在区域法院判刑。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判刑指被告干犯7项发表煽动文字罪，部分在国安法生效后和被告获法庭保释期间发生，被告视保释条件如无物属加刑因素，判刑需具阻吓力。又质疑被告声称不知道相关控罪的后果严重，称令人惊讶和匪夷所思。法官判被告11项控罪均无减刑因素，考虑到部分控罪在同日发生和7项发表煽动文字罪性质雷同，部分刑期同期执行，最终总刑期是3年4个月和罚款5000元。谭德志在他的面书透露会提出上诉，念书亦贴出下面的文字，还押了589日，快必今日判刑40个月，正式着咖啡衫。其实咖啡衫他都预演过的，问快必判得重不重， 快必答唔重都未判死刑。问快必判得轻唔轻，快必答唔轻，冤狱坐一日都嫌多。问快必上唔上诉，快必答当然，我个判罪影响到香港人嘅言论自由。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嚟，文字狱现象频现，好似反送中运动嘅口号、光复香港、时代革命等口号成为禁语。之后连香港加油亦唔能够出现喺国际赛事上。另外，一啲当局认为敏感人物嘅住所、六四有关嘅书籍，全部都喺图书馆下架。呢、这个月初，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表示，唔会公布下架书籍嘅清单。话公布相关清单可能引致其他人士或团体恶意广泛传播有关馆藏，不利于维护国家安全。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频道星期三20号被终止运作。 Google 发言人解释是履行美国政府的禁制令，相关消息引发港人热议。因疫情关系，李家超在宣布参选特首选举后，同各界和选委会会面，很多选举活动都是闭门进行，再透过社交平台直播或事后发布。李家超竞选主任谭耀宗星期三证实，早上收到 Google 通知被停止账户，涉嫌违反出口及制裁政策，并指相关账户无法还原。 YouTube 所属的 Google 发言人表示，Google 需遵守美国相关制裁的法律，按照使用守则执行，并在检视相关政策后决定采取终止行动。已被美国制裁一年多的李家超回应事件称，不会影响选举工程，但批评制裁无理，令我们更坚信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，我不会理会他们的制裁，嗤之以鼻。李家超未有正面回应日后会否惩处相关公司，只是说会依法处理。李家超的竞选网站下午已删除 YouTube 的连结。美国政府因应港区国安法2020年8月制裁十多名香港和大陆的官员，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及时任保安局长李家超。美国总统拜登上场后延长制裁令的生效日期。李家超的 YouTube 频道被封，引发港人热议。有网民说，李家超的选举工程成功冲出国际啊，一早应该用抖音微博就没事咯，还要自己勾结外国势力拿来衰。亦有网民表示，一个不能够出国，不能够用信用卡，不能够开银行户口，不能够运用外国网站自娱的人特首。还有网民说，找个被美国制裁的做特首，就是为了证明中共伪光正，你以为自己真是有料啊？此外，亦有网民嘲讽，明知中美关系的状况，都还要去用美国的平台，这个是不智。中国明明都有自己的影音平台都不用，这个视为不忠。另外，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所属的 Meta 向路透社表示，李家超可继续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， 但不可以使用两个网站社交平台的收费服务。发言人指 ，Meta 作为一间美国公司，营运必须受美国法律约束，亦可能因应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合规措施。当认识到账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管制或制裁名单，即有法律责任对这些账户采取一定的措施。此外，在国安法下，港府准备就网络安全立法，预计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及展开公众咨询。不少港人担忧被断网封网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睇。